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当我们翻开近代宣教史，会看见一些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他们离开熟悉的家乡，跨越海洋，走向陌生的土地。他们面对疾病、贫穷、战争和逼迫，却依然坚定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人将生命埋葬在异国他乡，然而正是这些宣教士的摆上，使福音的种子被撒向世界各地，也使无数人的生命因此改变。主耶稣在升天前曾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不仅是当年耶稣给门徒的使命，也是我们历世历代教会的呼召。今天我们邀请到蔡颂辉牧师，他会透过近代宣教历史，回顾神如何使用他忠心的仆人，将福音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并思想这份宣教使命与我们今天的关系。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蔡颂辉牧师个人简介如下，他生于马来西亚，是国际关怀协会 CMI 副会长，神学院客座讲师，漫画家，词曲创作人，专栏及畅销书作家，华人启发系列视频主讲人，先后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及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97年开始投身全职侍奉，曾在柬埔寨、南韩、德国宣教多年，2007年开始创作信仰反思漫画，广受世界各地教会转发，也经常受邀在欧美亚各地巡回主领聚会，并以现场作画方式布道。蔡牧师热忱地帮助地方教会做好传福音的工作，推动教会投身普世宣教，并唤醒教会对艺术的重视。下面我们就来听蔡颂辉牧师简述200年近代宣教史。
Hello， 大家好。CMI 是一个国际关怀协会，以跨文化为导向的宣教机构。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因为过去200年里面，有无数的人为了让耶稣的名传开，他们变卖家产，告别父母，甚至把家当装进棺材里，直身前往那些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壮丽的宣教史，看看神是如何调度万有，要把他的爱带给万国万邦。我们会梳理18世纪末直到今天的基督教近代宣教史，我们不会进入细节，而是很快的做一次概括性的介绍，包括几个大的分段，还有其中的宣教士、宣教事工、机构和运动，然后尝试从中去归纳出各段历史对我们的启发。一般我们会把宣教历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沿海宣教时代，是从1792年到1910年左右。18世纪末的时候，当大部分的教会还缩在欧洲还有北美的舒适圈里面的时候，神震动了一群年轻人的心。当时宣教士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木质的帆船， 再加上缺乏对内陆地理、语言还有防疫的了解，宣教士多半只能够在沿海的据点落脚。这段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宣教士有几位，比如说威廉克里、马里逊、耶德逊还有李文斯顿。我们先来看威廉克里，他是一个补鞋匠出身的人，但是他却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1792年他发表了一篇宣教的宣言，挑战18世纪盛行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大使命只适用于早期的使徒，上帝不需要人的干预就能够使非基督徒来皈依基督教。威廉克里就指出，基督徒是有义务竭力的用各种的方式去使异教徒来归主。他后来去了印度宣教41年，翻译了多种的印度语言的圣经，而且还成功促成废除焚烧寡妇沙提这个残忍的宗教习俗。他有一句震撼教会200年的名言，就是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第二个人物是马里逊，他是第一位来中国宣教的新教宣教士。他最重要的遗产就是英华字典还有中文圣经神天圣书。马里逊一生在中国只为几个人施洗，但是他留下的工具书和译本却为后来许多的宣教士铺了路。第三个人物是耶德逊，他是美国所差派到海外的第一个宣教士，到了缅甸他服侍了40年，经历了战争，而且曾被关在布满害虫的监狱当中，还失去了2任妻子还有多名子女。耶德逊完成了缅甸语的圣经译本，这个译本沿用到今天。当他抵达缅甸的时候，那里没有一个基督徒，但是当他去世的时候，缅甸却已经有数百间教会。第四个人物是李文斯顿。李文斯顿他是著名的苏格兰探险家和宣教士，他跟其他传统只待在一个据点的宣教士不同，他横跨了非洲大陆。据说他死的时候是在非洲的土地上跪着祷告死的。那这群沿海宣教时代的先驱给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宣教功课，首先就是宣教工具的重要性。这几位宣教士投入翻译圣经、编写字典还有教育，这个告诉我们宣教要扎根在文化研发和文字事工里面，让神的话语能够以当地的语言进入人的心。第二个就是他们跨越了舒适圈，付上了代价，他们经历了丧亲、劳役、疾病还有极度的孤独，他们用生命见证了宣教是一场需要付上代价的属灵征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一到万的信心，像马里逊、耶德逊他们服侍的前面10年几乎完全看不到效果，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宣教是一场长跑，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报表和数字，我们更要看重那份为神做大事的信心。另外值得一提的，在这个阶段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英美地区爆发了一场属灵复兴运动，被称为大觉醒运动 Great Awakening。 这场运动为后来海外的宣教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人力还有财力的支持。以上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内陆宣教的时代，是1865年到1980年左右。当第一阶段的沿海据点稳固之后，宣教士们就望向地图上那一大片尚未被福音触及的内陆深处。这段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大家所熟悉的戴德生，还有史莱瑟和贾爱梅。戴德生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中国内地会这个机构是一个信心差会的典范。所谓信心差会，就是他们不向人筹款，不保证有固定的薪水，宣教士单单凭着祷告仰望神的供应的这个机构。 这个模式后来影响了无数宣教机构的建立和运作。戴德生还开创了本色化宣教的先河。之前西方宣教士大多是穿着西装住在特别的区域的，但是戴德生却穿上中国式的长袍，
梳着长辫子。
他相信我们必须先成为中国人才能够赢得中国人。另外一个宣教士是 Mary Slater 史莱瑟，她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织布厂的女孩，独自深入尼日利亚最蛮荒的族群。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迷信，那就是双胞胎是恶魔的化身，所以就要丢掉或者杀害。所以史莱瑟在他服侍期间亲手抱起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收养了几十个双胞胎。他还协助调停当时的部落战争，废除杀害奴隶殉葬的陋习，所以后来他被人称为大家的母亲。还有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女宣教士，是 Amy Carmichael 贾爱梅。这个女宣教士在印度服侍长达55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她发现印度庙宇当中存在着所谓黑暗的庙童制度，很多女孩就被卖到庙宇，名义上是服侍神明，实际上却是受到虐待。所以她创办了多拿福团契，营救了上千个孩子。除了以上这几个宣教士，这段时期还有两个运动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学生志愿运动 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 他们的口号就是要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那这个运动促使了上万的大学生投入到海外宣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这个大会被视为现代普世宣教运动的起点。教会如果都只顾自己，那福音永远传不完。所以那次的会议当中，他们强调就是教会的合一，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分工合作，不要重复资源，为后来的普世宣教运动奠定了合一的基础。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段时期的特点和贡献。首先，这段时期的宣教士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西方教导者，而是学习当地语言，穿上当地的服装，甚至死在当地的宣教士。这种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到今天仍然是跨文化宣教的黄金法则。第二，这段时期也强调单纯仰望神的信心原则，像戴德生还有信心差会的兴起，就提醒我们宣教的资源不在于口袋的厚度，而是在于对神信心的深度。只要是神的工作，神必会供应。第三，史莱瑟和贾爱梅的服事告诉我们，福音不只是灵魂的拯救，我们要对受压迫者来进行解放。教会的宣教必须关注贫穷、人口贩卖还有社会的不公。第四方面就是学生志愿运动，这个运动告诉我们宣教需要动员年轻人，还有爱丁堡大会强调宣教需要各个教派放下门户之见，教会一起合一，全体动员，那福音的速度传播才会加快。以上是第二阶段。
纵观近代宣教史，我们看见神不断兴起他的工人，不论是远赴印度的威廉克里，还是来到中国的马里逊、戴德生，还是后来无数献身海外宣教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回应了神的呼召。宣教从来不只是一个组织的工作，而是神自己推动的计划。在人看来，许多宣教士所面临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环境恶劣，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但神的话语从不落空。正如主耶稣所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先来听这首赞美诗《我的生命献给你》。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我 安却相符，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丰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第三阶段是我们所谓的未得之名时代。进入到20世纪中叶，宣教历史迎来了最科学化也最具战略意义的转折。宣教学者像 Ralph Winter 温德博士在1974年洛桑的会议上面，他投出了一个震撼弹，他说虽然基督教看似已经传遍了地上的每一个国家，但实际上还有数千个族群 people groups 完全听不到福音。这催生了著名的十四十之窗的概念。十四十之窗是北纬10度到40度之间的那一块地区，横跨北非、中东还有亚洲的区域，居住了全球2/3的人口，但是却是福音最贫瘠、受压迫最深的地方。这个阶段有几位影响非常深远的宣教学者和宣教士。第一位是 Cameron Thompson 汤森，他有一次在瓜地马拉卖西班牙语的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原住民问他说，如果你的神这么伟大，为什么他不会说我的语言？这句话震醒了汤森，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母语圣经，福音永远只是一个外来的文化。所以他后来成立了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让数百个族群第一次能够拥有自己的语言，并且能够读懂神的话。另外还有一个人叫 Donald McGovern 马盖文，他是教会增长运动之父，他提出了同质群体的原则，强调福音最容易在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化、阶级的群体当中来传开，是最快速的。他的研究就让宣教不再只是盲目的摸索，而是开始讲求策略的有效性，帮助宣教士能够找到福音扩散的关键路径，来加快教会的增长。另外就是 Ralph Winter 温德博士，他是非常重要的人，他在1974年洛桑会议上面提出了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未得之名的概念，呼吁教会不要只在已经有教会的地方重复的投资，而是要将资源集中在那些资源很匮乏的这些族群。另外在宣教士方面有一个人值得一提的，就是艾略特 Jim Elliot， 他1956年跟另外4位伙伴一起到厄瓜多尔，要向很凶悍的奥卡族来传福音，后来在沙滩上被奥卡族的人的长矛所刺死。他殉道的时候只有29岁，他有一句名言，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凝气必朽，未得永存，此人不蠢。后来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又亲自回到杀害他丈夫的这个族群当中去宣告饶恕他们，并且服侍他们。后来这个感人的故事就被拍成一部电影，叫做 The End of the Spear。 那除了这些人物，这段时期也有几个很重要的机构还有运动必须被提到。第一个是青年宣教士训练中心 Youth with a Mission YWAM， 这个机构的创办打破了只有专业牧师能够宣教的迷思， 他强调短期宣教还有年轻人的参与，透过门徒训练学校 DTS 训练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走到列国当中去实习，现在他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宣教机构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Operation Mobilization OM 世界福音动员会，他们最有名的事工就是福音船，像中普号、望道号等等，旅行全球港口，透过书展、救援和布道，把福音带给各国的人民。还有一个是洛桑世界福音会议 Lausanne Movement， 也在这段时期被启动，是由 Billy Graham 还有 John Stott 这些人所发起的，它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确立了整全福音 Whole Gospel 的神学，强调福音布道还有社会责任，就是扶贫公益，好像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这个让宣教不再只是一个单一的传教，而是全人的关怀。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段时期的特点和贡献。首先在这段时期，宣教的概念就从地理转向了文化，宣教的目标不再只是去服侍某个国家，而是要跨越语言、社会阶级还有文化的障碍，找到隐藏在主流社会以外的未得之民。第二就是这段时期强调专业化还有战略性，像汤森的语言学、马盖文的社会学、温德的战略眼光，都在告诉我们宣教除了需要火热的心，也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善用现代科技、数位还有专业的技能，能够让大使命的完成变得更有效率。第三个启发点是青年运动还有短期的实现，像 YWAM 还有 OM 的事工都在给教会年轻人机会，短宣可以成为长宣的摇篮，让信徒在实践当中看到世界的需要，并且从中去产生对长期宣教的负担。第四个要点是福音跟社会责任的平衡，这就是洛桑会议所强调的，如果我们只传福音不关心穷人，我们的福音是廉价的，如果我们只做慈善不传福音，我们又失去了使命的核心。所以整全的宣教是包括两者，这是主耶稣所托付的使命的样式。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我们已经处在第四个阶段，就是所谓全球化和多中心的时代，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阶段强调的不再是西方传给东方，而是全地传给全地，这包括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趋势。首先第一个趋势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所谓全球南方并不是指地理上面的方位，而是描述基督信仰重心转移的一个术语，是相对的，因为之前全球北方所指的就是欧洲、美国那个最早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一些地方，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像巴西、韩国、尼日利亚还有甚至是中国的教会都正在崛起，而且很热情地投入到跨文化宣教里面。另外这段时期也强调营商宣教 BAM Business as Mission， 很多地方不欢迎传道人，但是他们欢迎工程师、医生还有商人，基督徒就带着他们的专业进入到这些福音所封闭的穆斯林国家、印度教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在职场活出基督。还有这段时期也强调数位，要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应用还有人工智能等等的技术来进行福音的传播、门徒训练还有教会的建立，要突破地理的限制。除此之外，这段时期也非常强调教会的宣教工作必须建立在持续不断的祷告基础上，比如说国际祷告之家还有24/7祷告运动都在推动全球的祷告复兴。那以上是近代宣教史的快速浏览和总结。罗马书第10:15，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2:7的经文说，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不要忘记，宣教不是少数宣教英雄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整个教会将整个福音传给整个世界，这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主耶稣升天之前颁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在这场接力赛里面，我们承接的怎么样呢？让我们不只是了解历史，让我们也扮演好自己在神永恒故事当中的角色。谢谢大家一同关心普世宣教，让神来扩张我们的视野和胸怀。
感谢蔡牧师的分享。今天全球教会的发展正见证着神应许的信实，而宣教并不仅仅属于那些远赴海外的人。教会有人奉献一生前往工厂，有人用祷告托住前线的工人，有人用奉献支持宣教事工，也有人在自己的家庭、职场和社会见证基督。神呼召每一个属他的人参与他伟大的宣教计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回顾近代宣教历史时，看见的不只是人的伟大，而是神伟大的作为。那些宣教士也有软弱、挣扎和恐惧，但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因此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今天福音已经传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家庭，我们享受着前人忠心摆上的果实，也承担着继续传扬福音的责任。马太福音9章37到38节，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愿我们不仅被宣教士的故事感动，更被神的爱所激励，不仅为过去的见证感恩，也愿意回应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大使命》。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他忠心的见证人，无论在近处或远方，都愿意为主发光，为福音而活。感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愿神赐福您。
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阿爸的心但又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